赞美主，神的确就把他接走了，因为他心脏病发了，在美国，大概是在美国就过去了。这种事情很多很多，这种事情啊，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你走错了路，神管教你，你要听，先是服谢，那你赶快不要随便，可能我是错了，我赶快在神的面前认罪。如果你还不认罪，我还坚持那是对，还甚至于说神把我接走，好，神就把你接走。这种人不是一两个，好几个啊。最近我知道又有一个也是这样啊，又一个是这样。他在讲道的时候，最后他就讲啊，攻击别人，而且那些话是很过分了，很不应该这样讲。一个是那仆人的嘴巴不能说这些话，可是他这以后一下来以后，马上就瘫痪，现在什么工都不能做。所以神的管教一步一步来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所以有好多人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基督徒他都来聚会的吗？平常也参加什么聚会？怎么这是飞机失事他一起死了，都还怀疑。你不要怀疑，很多是神命定的，神命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远离神，你不悔改，不听神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请领导从36节把它读完。
至于你们剩下的人，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，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，他们要逃避，向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，却要跌倒，无人追赶，他们要彼此撞跌，像在刀剑之前，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。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，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。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。
不完
不完，他们要承受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，就是干犯我们的那罪，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。41节，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，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，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。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他们离开这地，地在荒芜无人的时候，就要享受安息，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，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。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。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做他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，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。
好，谢谢。你看这个36节，剩下的人就已经被掳到外邦去了。你看，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。神把他们从埃及地以色列人拯救出来，到了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结果敌人就把他们掳到外邦去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就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掳到哪里去了？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是在巴比伦的管辖之下。你看，就是心惊胆怯，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看他们，他们都以为敌人来，没有平安了。他们要逃避，向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，却要跌倒。啊，这个就是神的管教加重了，这是在外邦了，他已经不在以色列地了，仍然没有平安。无人追赶，他们要彼此创敌，像在刀剑之前，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。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，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。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业和祖宗的罪业在仇敌之地消灭。仇敌把你掳去了，最后你就在仇敌之地要消灭，那就不是圣养众多了，那就消灭了。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一样的， 基督徒不只是说我这个身体被消灭了，这里是说的消灭就是说你所有在神面前的侍奉都没有了，都停止了，神都给你挪走了，虽然你好像你还活在这个地上，你还没有死，但是神已经不用你了，神已经不用了。四十节怎么办？现在唯一的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。神一步步的管教加重的，最后就要引导一个基督徒要承认罪。既然很多基督徒就是认为我都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我都是对的，神都错了，这种基督徒就是不认自己的罪，不肯谦卑下来。底下就讲就是干犯我那罪，我们很多事情是干犯了神，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，要承认啊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一个基督徒首先要认自己的罪，一个基督徒要认自己的罪，首先要谦卑，千万不要看见别人眼中都是有刺，但是你没有看见你的眼里还有良木。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都觉得人不对，别人这个也不对，那个弟兄也不对，我们家里人都不对，哪个都不对，都是看见别人眼中有刺。你没有想到你的眼睛里头还有良木啊，就是那个良木挡住了你的眼睛，你看不见神的话，你听不进去神的话，你没有光。四十一节，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，把他们带到仇敌之队，那时他们未受隔离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的刑罚。哦，你看这一个是神管教的目的，神管教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他们的心要谦卑，神说他们的心没有受隔离，神跟亚伯拉罕定的隔离是肉体上的隔离，现在神在这里讲心里面的隔离，里面的神就转到里面去了，你的心没有受隔离，你的心不能听神的话，不是你的肉体听神的话的问题，不只是你的行为的问题，听的是心理的问题。基督徒的问题还不是出在我的行为好不好，我说了谎话，你知道你说谎话是因为你心里面先有诡诈，心里面不诚实，你外面才有谎话，你心里面不圣洁，你外面才犯罪。你不要把责任都推到人的身上去，是他来引诱了我，是他对我发脾气，所以我才发他的脾气，你不要这样来想，因为你自己的心不对，所以你的外面就有罪的行为。这里就讲要谦卑下来，什么叫谦卑下来？你不要坚持你自己的看法，先在神面前认罪，主我错了，我要悔改，求你光照我。他们也负了罪业的刑罚，神在前面那些刑罚你要负下来，你不要说不负，你要负下来。神的管教是各方面的，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很有钱，这个1997年的上半年他就估计股票要涨，把他很身家财产全部变卖了去买股票，但是他里面不听圣灵的话，股票的目的我们想这里有赌博的心思在里头，他就买股票。这个到1997年的下半年，他是在这个地方是在印尼，股票完全下跌了，好像跌了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的哥哥告诉我，这是他弟弟买股票，他弟弟从印尼打电话给他，就说哥哥我现在一切都完了，身家财产都完了，怎么办？没有提神的话，这就是要神的管教。那么一个基督徒挪在这个管教里头，你千万要注意，你不要对神不满，不要有一个对神不满，神啊为什么我这个股票不赚钱了，现在我到这地方，你不要不满，你要怎么样服了罪的怎么样刑罚。 你要伏在神的管教上，你说神，神我错，你是永远对的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永远不会错，错是在我这里，你要谦卑下来，你要承认自己错。那股票跌了怎么办？你不要稀土去挽救，你没办法挽救。很多人就是股票这里完了，我赶快再借钱又买，那你永远不行了，你不要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你顺服下来，在神的面前，神听话，谦卑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神会拯救你，那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后来这个弟兄在印尼完了，但是还感谢神，最后神还给他留下了三部货车，因为他也做一个生意运货嘛，这三部货车还在，他还继续做运货的生意，保到自己还有饭吃，还没有到饿肚子的地方。所以最后他说感谢神，还给我留了三部货车，我还没把它卖掉，生意还可以继续再说。那么现在这个弟兄因为认罪了，慢慢好转，慢慢好转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来看，神要我们那是要听他的话。四十二节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说的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只要你谦卑下来，你悔改，你认罪，神就一定要纪念他的约。神给以色列人立了约，神今天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立了约。立的什么约啊？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，把那个杯拿起来，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？立的约，新约。主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流出来，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，他用这他自己的血在神面前立了一个约。这是意思什么？神啊，如果这些接受我的这些基督徒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，你就看我的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。你看到没？这个月是主耶稣用他血立的约，今天也有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约。好，神就要纪念这个月，纪念这个月怎么办呢？好，必要纪念这个地，神就要纪念这个地了。地的意思上次我们说过是制造属灵的产业说的，神要纪念以弗所说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神要纪念这一些，神仍然要把这些福气怎么样给我们啊？仍然要把以弗所第一章那里，以弗所说第一章那里说，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本来这些福气没有了，神要纪念，仍然把这些给我们啊，就要我们认罪，要谦卑。原来你就是行事与神反对嘛，你不听神的话，现在悔改，听神的话就行了。四十三节，他们离开这地，地在荒凉无人的时候，地要享受安息，并且他们要负罪业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，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。所以刑罚我们要负的，一定要承担的，这里就是要我们顺服。一个基督徒，你如果没有落在神的管教之下，你赶快悔改听神的话，管教还没有来，如果管教来了，到了你的身上，你赶快顺服，你不要说马上从管教里出来，那是神的管教，你不要马上出来，你就要顺服，在神所有的管教里头你要顺服。四十四节，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只要他们悔改了，神就不厌恶他们了，也不厌弃他们。虽然他们在外邦人的地里面，神仍然要纪念他的约。四十五节，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，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外邦列邦人眼前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要做他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神就纪念月了，今天我们基督徒讲，神就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立的这个月啊，神纪念，因为是借着主耶稣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，从仇敌的手里，从罪的里头拯救我们出来，是要纪念这个月。四十六节，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，法度原文就是 律法的意思。 No， 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。好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二十六章就是告诉我们一条蒙福的路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福的路是什么？听神的话，顺服神，不要等神的管教来了。如果真正神的管教来了，你还要顺服啊！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去做，救你自己脱离神的管教。所以有的基督徒生病了，你不要找一个哪一个有恩赐医病的人，赶快把我病给我医好，没有用。这个医好了，神可能更重的病又来了，是一定要把你管教出来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现在我们请姚弟兄有点祷告。利未记二十七章，那么现在要请姊妹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，先读到十三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还特许的愿，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。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，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五十色克勒，若是女人，你要固定三十色克勒。第五节，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，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色克勒，女子固定十色克勒。若是从一月到五岁，男子你要固定五色克勒，女子固定三色克勒。若是从六十岁以上，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色克勒，女人固定十色克勒。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，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，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。所许的若是牲畜，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，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。第十节，人不可改换，也不可更换，或是好的换坏的，或是坏的换好的。若以牲畜更换牲畜，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。若牲畜不洁净，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，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，祭司就要固定价值，牲畜是好是坏，祭司怎样固定，就要以怎样为是。他若一定要赎回，就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五分之一。
好，是。那么上一次我们读了二十六章是神给我们一条蒙福的道路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在神的面前蒙福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如果我们实在不听话，神对我们就有管教。虽然利未记都摆在我们面前，神的话都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献祭，应该去怎么去做，但是人不都能够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有祝福也有管教。上次我们已经交通了二十六章，本来我们说如果从利未记的结构来看，到二十五章就应该完了，因为是所有的话到禧年为止。但是为什么加上二十六章？那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听见了神说的话，但是不一定都照着这些话去做，不一定愿意照着这些话去做，所以神就把不听神的话怎么管教他们告诉他们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仍然一样，所以希伯来书在那里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仍然有管教的，有管教，对每一个人的管教不同。管教里头怎么办？如果一个人真正临到了神的管教， 那就只有顺服啊。这是上次我们所教导的。那么今天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，是二十七章。二十七章是讲什么呢？讲许愿，或者叫做奉献。许愿和奉献，为什么利未记最后一章要讲到许愿，要讲到奉献？实际上这就是神告诉我们，按照二十六章，按照整个利未记，我们都做不好，神的话我们做不好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奉献。奉献就是把我们自己交给神，按照我们个人每个人属灵的情况交给神，让神来做。所以最后就要奉献。许愿这个字，这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还特许的愿。特许还这个字就是特别的意思，在原文呢，还这个字就是特别的意思，还特许的。这个字也有一个自愿的意思，人要许愿要奉献自己是你自愿的，神没有强迫你，神绝对不强迫你要把你奉献给他，神不强迫。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意思，就是自愿，把人自愿把自己要奉献给神。许愿这一个字，那就是说我向神有一个奉献。比方有的人向神祷告，神啊，如果你让我能够读大学毕业了，那我就把我的知识这一生都奉献给你，为你而用。这个就叫许愿。也有人我知道在国内有大陆有人许愿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现在还年轻啊，还年轻，主啊，我前的道路不清楚，那么现在啊，哦，我很想你把我带到国外去。他许愿了，主啊，如果你把我带到香港去，我将来我在香港的前途我一切都会做你。也有人许愿，主啊，我现在做一笔生意，如果是你的旨意，你嘱咐我赚了钱，这些都为着你而用。你看这个就叫许愿。神是呼召我们去许愿，到他面前许愿。旧约是这样，新约仍然是这样，就是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，把你自己奉献给神，好不好？这就是许愿。那么许愿，这下面讲，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，这是对摩西说的话。对以色列人，他们许愿是要固定一定的价值的，因为你看第三节，以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，我们都利未记的前面，以色列人可以向神许愿，可以还特许的愿，用牛来还，用羊来还。主啊，我要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，主，我感谢你。你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向神求一个儿子，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。他在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就把这个儿子永远或者一生都让他行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，这个就是一个许愿。结果他生了一个儿子，那么把这个儿子就献给神了啊，这个就是许愿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除了牛羊的许愿以外，献给神，也有把人自己献给神。 那么人自己献给神，绝对不是说把它那烧在祭坛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下面就是讲要鼓一个架，那么他按照这个架把这个银子交给祭司，那就代表这个赎价是代表我就奉献给神了啊，我就代表我奉献给神了。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第一个记我们读的就叫反记，反记是完全是为着神献给神，一点都不能留下来。所以主耶稣我们说反记的代表表征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是把他自己完全献给神，一点都不保留的献给神，他是第一个奉献他自己的。因此现在有许多的基督徒看见神的爱，也走了主耶跟随主耶稣走这条道路，把他自己也奉献给神，就是今天也是这样。在旧约的时候神也提到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这里我们要看看下面的第三节的分别，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品固定价银50舍克的。第四节，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克的。好了，这里就有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区别，又有一个年龄的区别。这一组的年龄是20岁到60岁的男人。那么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都有属灵的意思，千万不能按照字面去解释，也不能按照我们的思想去解释。你一解释，很多人一读这里就说哎呀男女不平等，这里不涉及到男女不平等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圣经里面说到的男人是代表一个人刚强的人，就是男人。今天在基督徒里面一个姊妹她很刚强，她的代表就是男人，她一样的是男人，不是男女的区别。男人是代表刚强的人，女人是代表有软弱的，比男人软弱的啊，意思是这个意思啊，绝对不是男女不平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以色列人的里面男人是能够打仗的啊，男人以后我们读民数记就知道男人是可以打仗的，从20岁起就开始打仗，所以就是代表刚强的啊，这是男人。年龄就是代表属灵的年龄，20到60岁是代表属灵的年龄。20岁就可以打仗，就他的属灵情况已经开始成熟了，到60岁他就更丰满了，属灵的情况就更好了。这一种的人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神给他的骨架就很高了，就是骨定价银50舍克了。50的意思，五这个字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五这个数字就是代表负责任的数字，人负责任的数字。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是有10个童女吗？5个遇罪，5个聪明，那就是他自己要负的责任。所以五是自己要负责任，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在审判台前你推卸不了责任，你说哎呀主啊这是他，没有他的事情，都是自己要负责任的那一天。所以五是负责任的数字，十就是10倍的责任，10倍的负责任。也就是这些人20岁到60岁的男人，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在以色列这个团体的里面， 他们是负担了很重的责任。以后就预表到我们教会，预表到教会，那么在教会里面神兴起了一批的人，这一批人是属灵刚强的人啊，属灵刚强的人，一般像马丁路德就是属灵刚强的人啊，威斯利约翰属灵刚强的人。有一天他们在教会里面，当时的时代里头，他们就负了很重的责任，无时无刻的负很重的责任。当然有一天他们建筑神殿的时候，他们要交账了，要按照他们属灵的情况交账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代表属灵的意思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讲骨架这个字的意思。骨架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安排的意思， arrange， 就是这是神已经安排好了，你这个属灵的人，你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负这么一个责任，责任很重的责任，神已经安排好了。为什么要用银子来骨架？他要把这个钱要交给祭司。银子我们说过了，在出埃及就告诉我们，那是代表救赎的意思，银子是代表救赎。那么救赎在这里的救赎不是指的得救来讲，这里的救赎不是指的得救来讲，这里的救赎是用银子来买我的，把这个人银子奉献给神，这个银子是代表出代价的意思。我们知道我们买东西是要用银子来买，你用银子来买就是你要出一个代价啊，这是代表出代价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奉献给神，一个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，他一定要计算一下我这个代价是多少，我能不能够出到这个代价。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14:28，或者我们从27，我们读起，我们要读到33，读到33。
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做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，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做下酌量，能用10,000兵去敌那领20,000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们的门徒。
主耶稣说要计算代价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就不要再收回来，你说的什么话神就听进去了，神会为你要问你要的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赢的意思，就是代表出代价啊，出代价。那么我也知道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开始想奉献自己，他是考虑了那个代价的，所以能够奉献自己你就奉献，如果不能够奉献自己，那你就不要照着你所想象的来奉献。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有软弱，我们是看到我们属灵的感情，或者叫做基督徒的热心，基督徒的热情，我答应了我来奉献啊，我指的奉献还不是奉献钱财的问题。比方有一个青年弟兄， 他当时是在一个大学念书啊，因为他觉得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很大，他才二十多岁，他就有一次给我来交通，他讲弟兄，我想把我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啊，去传道。那么我就问他，他现在那个时候他正在读香港大学读历史系，本来读出来是应该教书，他要奉献自己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要计算一下代价，你出得起这个代价吗？你要跟随神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那么你的生活怎么办？你如果出来你做一个教师，每个月有薪水啊，你还可以供养你自己，你这样出来薪水也没有了，你要凭信心生活你能够做得到吗？我说你有没有清楚神的话？他说我没有。那么我就劝他，我说我劝你最好把大学读完，你还是找一份工作先做，像保罗一样要支帐篷，你就为主传道，带着工作侍奉神啊，除非有一天你很清楚了，神说好，你把职业放下，你有清楚神的话你再去。好，感谢主，这个弟兄啊，他没有这样去做啊，没有就说奉献为传道，他仍然毕业以后在一个中学教历史，然后又和一个姊妹结婚，现在有两个孩子，而且现在移民到新西兰去了，感谢神。那么就是要计算一下，否则你说我要奉献出来传道，结果你所说的话都不能达到。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做见证，他说当时他得救的时候很感动，那个传福音的这个传道人啊，就在讲台的背后挂了一张地图，中国的地图挂在这个墙上，这个传道人呼召谁愿意起来传道的啊，为着神了，你们站起来，他也站起来了，一个一个走到那个传道人面前，传道人就指着地图，你准备到哪里去，中国哪一省？结果他起来了，他说新疆。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要九十岁了，他说新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。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个热情啊，我们很容易把我的感情带出来，人的感情带出来，我想用这个来，这个就不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一定要计算代价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说的银子的意思是值那么多钱，你有那个属灵的经历，有那个代价，你可以去做。如果你没有，好，下面我们就要讲了啊，有一种是拿不出这个钱来的，可能你就要另外给他估价，好不好？你愿意奉献可以另外估价，你就不要到新疆了啊，你就到近一点，就到这个人他是江苏人，他是苏州人，那你在苏州附近的乡下去传传福音好了，不要跑新疆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是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，
是不是还要神的护照？
你一定要神的护照，今天绝对不是说我读了神学出来我就是当然的传道人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一定要有神的护照。今天的神学里面毕业出来的那个牧师制度完全不是神当初的旨意，所以很多我就碰见有这个传道人，他说我不过解决一个职业，因为我中学的数理化不好，我不能考功课，那么最好去考神学院，神学院不要数理化啊，大陆的神学院也不要英文，那我就在那里读，读完出来就是保险的，饭碗是保险的，有薪水吧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去问问保罗，你到底一个月拿多少薪水，保罗没有的，他说我仰望神的祝福，我吃多少帐篷神给我多，需要多，我这个月要的用的多，帐篷就来的多，不但我一个人吃啊，还有北基拉亚基拉我们三个人吃吗？知道出来还给，不是我们三个人用啊，提多要用，提摩太要用啊，路加也可能要用啊，好，要给大家用啊。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没有神的护照你是没有信心的，你总是要依靠哪一个差会要给我一点钱，
这个
没有神的旨意，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，就是我拿谁的钱我就为谁服务。那么我就知道有一个人是在所谓的召会里面是一个传道人， 全世界侍奉的。那么因为他不属于，他是属于温哥华的，所以贝拉比那边的弟兄姊妹就说，我们想读圣经，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每一个星期读一次圣经啊。他说因为我拿的是温哥华的钱，没有拿贝拉比教会的钱，所以我不能来帮助你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就看得清楚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侍奉保罗，没有保罗当时的情况，神差他到哪里去他就去，只要是圣灵的旨意他都去，他从来不问人收钱。所以他能够给哥林多人讲，我没有从你们那里拿一点钱，我所缺乏的马其顿人都不足啊。所以等等我们还要讲啊，就是所谓十分之一的问题。今天讲的十分之一实际上是不符合圣经啊。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在那里讲你要拿十分之一，那是旧约有，新约没有啊。但是今天你不拿十分之一，他这个堂怎么养呢？牧师靠什么来生活呢？啊，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没有把我这个堂搞好，我的人数越来越好少，奉献越来越少，那么我上级怎么对待我呢？因为我是拿薪水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想这个这里说到的奉献和许愿，那是完全是针对神的，把我自己奉献给神。好，现在请我们看我们讲义的第47页。47页的下面倒数第十行，那里告诉我们，30代表一个奴隶的价值。因为今天我们27章的第5节，若是从5岁到20岁，男子你要固定20舍克的，女子固定10舍克的，这是5岁到10岁。但是第4节，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克的，第4节30舍克的，我们说女人是比较软弱的啊，一个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，所以她的骨架不是50舍克的，而是30舍克的。30舍克的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一个奴仆的价值，是一个奴仆的价值。这就是表示一个人，主啊，我没有20岁到60岁一个男人那样刚强，我虽然只有20岁到60岁，但是我是一个女人，我是软弱的，我不可能来做那么大的功，但是我愿意成为你的一个奴仆啊。30舍克的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奴仆。好，还是用站在奴仆的地位来服侍你。30舍克的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这个30舍克的，也30这个数字也可以看成是3×10，三是神的数字，神要求的是最低的一个数字，是3×10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5节，5岁到20岁，男子你要固定20舍克的，女子固定10舍克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5岁到20岁，5岁到20岁是表示属灵还没有成熟，属灵还没有成熟。所以男子是20舍克的，十这个数字又代表少的意思，20就代表双倍，少的双倍就是多一倍。女子是10舍克的，男子是多一倍，所以他的价值就没有20到60岁的人那样高，因为他所领的情况还没有成熟。从1个月到5岁就是所领很幼稚的，很浅薄的，1个月到5岁的属灵生命很浅薄的。 所以男子是五十克勒，女子是三十克勒。五十克勒表示他有自己的责任，他还有要负自己的责任。
嗯，这个不是。
下面第七节，若是从六十岁以上，男人要固定十五色克勒，女人固定十色克勒。这一种超过了六十岁了，这一种的价值就低了。我们这里说的超过六十岁不是真正的年龄，是说属灵的情况，值不了这么多钱，就是这一种人一走属灵的下坡路了，他的属灵的情况已经在下坡了。本来他还可以值五十色克勒，现在只有十五色克勒。我们知道有的基督徒他得救可能十几二十岁得救，现在可能六七十岁了，但是属灵的情况并不好。所以有的基督徒他说，虽然我信了主几十年，但是我圣经根本就没有读好，现在我退休了，我只有从头再来。好，那么这一种人他在教会的里面那个负担的责任就有限了，他的属灵的很多的时间都浪费了啊，很多日子都被蝗虫吃去了，没有在神的面前受代价。好吧，这一种就是属灵的情况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十五就是表征十加五，那是至少的应负责任的数字，因为十的意思就是少的意思，五是责任的数字，至少你应该负责任的数字。十色克勒就是代表少了啊，虽然属灵的情况已经好像年龄都到了，但是你走下坡路了，所以在神的面前是少了。是十这个意思是代表少的意思，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少的意思，一个是人的完全的数字，人的完全啊，不是，因为我们人有两个手，五十个指头，就是人的完全，就是最高就是十。好，这个就是神所要求。我们刚刚讲的骨架是 arrange 的意思，神就预定好了，就是这些情况。你是哪一种属灵的情况，你要奉献给神，那个价值神就已经给你定好，就是根据你属灵的情况来定好。
这个当初的以色列人是根据年岁。
当然，我们是说，今天我们就讲，我们不要完全把旧约的数字的年龄拿到今天来，也不要把旧约的男女拿到今天来。如果这样一看，就是男女不平等了。实际上它都是，今天我们来读圣经都有个属灵的意思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旧约一定要把新约的解释来对照旧约，如果你不用新约的解释来对照旧约去解释，我们常常就会出不来了，你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啊！而且我们就会把旧约的这些原则用到我们身上来，那就是要出很多的问题啊！所以一定是已经解经，只有新约是灵意很清楚的，旧约属灵的意义不清楚，但是用新约属灵的意义来看旧约，因为我们知道整本的旧约都是预表基督，都是预表基督，旧约不过是影儿，新约才是实际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好不好，旧约只是一个影儿，所以我年龄也好也是影儿，男女也好也叫影儿，在旧约到新约来变成实际了啊，那形体却是基督，哥罗西书告诉我啊，那就实际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这样来看。第八节，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，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，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。他如果贫穷，这个贫穷啊，在旧约可以说是他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，那是旧约的解释，但是如果按照属灵的意思，就他属灵的情况很差， 即使他到了20到60岁，他应该吃50舍克勒的，对吧？但是他吃不了，他属灵情况很差，贫穷啊。那怎么办？即使就要按照他的情况，他的属灵的情况来给他估价。所以我刚刚举的例，一个人他一信主，我要奉献自己做传道人，他没有知道这个传道人的价值多高，他想我就值50舍克勒，但是真正他只可能只值得到20舍克勒或者30舍克勒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就要他拿不出这个钱来，就他贫穷了，他的属灵情况值不了这么多，那就另外估一个价，这个估价是在神面前的估价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另外的估价，就是按我们属灵的所事，我这里特别提了一个所事来奉献，就是你是不是那一种的情况来奉献。我在大陆碰见过传道人，他们还到处传福音，我问他们，因为我看他解经错了，我说你圣经读了多少遍，他说我圣经啊一遍还没读完，他圣经一遍都没有读完他就出来传道，那么你就想知道他怎么来解释圣经呢？所以一定要按他属灵的所事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，你才能为神做多少的功，好不好？贫穷了就不行了，你不能说我到了 我已经信了主多少年了我就该出来了，这个不对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读第九节，9节到13节是说到奉献圣所，圣所在旧约是代表财产的意思，一个人的圣所很多，牛羊多，成群骆驼多，驴多，这个是代表他的财产。同时圣属他也可以奉献给神，这个奉献给神那就是献祭了，主啊你赐给我多少牛羊，我今年要献多少牛羊给你，他可以就是把你的财产你所有的你可以献给神。第九节所许的若是圣属，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，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。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成为圣。成为圣的意思不是说你献给耶和华了，这个牛这个羊就圣洁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牛羊并没有圣洁。成为圣的意思就是归于耶和华的，神就看到是圣的，这就要分别出来了。假如我家里有10只羊，我把这一只最好最肥的献给神，那么这只羊和其他9只羊就分别了，这就归耶和华为圣了。所以分别为圣不是说这只肥的羊就真正圣洁了，没有，乃是说献给神的分别为圣，在神的眼光来看就属于神了。因此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把基督徒称为圣徒，那不是说每个人都圣洁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乃是说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在神来看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是圣的，所以称为圣徒，但是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圣洁了，没有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，都认为我都是圣洁的，所以保罗说举起圣洁的手，那我的手都是圣洁的，到哪里我都可以给别人按手，这就错了。圣徒是神来看我们，是在基督里看我们，而我自己并没有就圣洁，所以这里分别为圣要归给神，那是说他就属于神了。第10节，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，奉献神的圣属就是属于神了。所以 不可改换的意思，就是不可改变主意。现在这个羊，这个羊太肥了，我不给神了，我要自己留下来，不可以的，这叫改换。我不能改换，不能改变我的主意，属于神的这个羊就是神的。
行，
嗯，
这是比较不好的，改好的也不可
以。都不行，后面再讲。啊，不能变，你奉献给神了，你就要给神了。你说我这个房子拿出来聚会，你给神了，那就是给神了。啊，那就是你不要改变了。啊，就说我收回来，不要改变。底下还有一个，不可以更换，更换就是拿好的换坏的，坏的换好的，就是另外拿一个来更换。啊，这是两个意义不同。改就是你要变了，一个就是更换了。或是好的换坏的，或是坏的换好的。若以圣属更换圣属所许的，你所换的都成为圣，因为你已经献给神了，就是圣的了。你说我换一换，换上去的也是圣的，那两个都是归神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再换了啊。你说我八个，我有八只羊，我一献了一个给神，神啊，我现在要换一只给你，那换的那只也是神的了，好不好？不能换，
不能收回的。
不能收回，献祭以后不能收回的，就是属于神，就等于我们人你奉献给神以后，啊，那么就按照你属灵的价值，神就要用你了。你说我要收回来，啊，那么你奉献给神，你就不要收回来。不过在人这一方面，神没有说，你收回来的问题，神没有讲，好不好？不想圣所。那么人那里还有一点贫穷的问题，就是我够不上，我想要去传道，神没有要我去传道，我够不上，我那个奉献够不上。神说好，那再雇一个价吧，你就低一点吧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到新疆去，你就在你家里家乡附近吧，好，这是有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没有说，但是我们奉献以后，你就是为着神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考虑，特别是年轻的姊妹，你们也会，如果你要碰见这个问题，很多年轻姊妹一得救以后，她很有一个心，我这一辈子我要为神工作，我不结婚了，她就跟神许这个愿了，她不结婚了。但是年龄就慢慢大了，她看见别的青年的姊妹一个一个都有对象了，哎呀，她就很羡慕，她也后悔了，哎呀，当时为什么我要把我自己献给神啊？现在你看啊，他们都有家要成家了，我现在还是孤单一个人，你看他有这个感觉了，感觉要到神面前去收回神啊，我干脆就不奉献给你了吧，好像又说不出口。所以一个人在奉献给神的时候要好好考虑，不要漠然的凭我自己的宗教热情啊，你就是说在神面前宁肯等候。那么有的姊妹一等等等等到三十几岁了，你看对象都找不到，因为给他结触弟兄都比他年轻，有三十几岁弟兄婚都结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好了，我也知道有这种情况，有的姊妹呢，她是等等等，拖拖拖，拖到年纪大了，没有办法，不得已不守单身了，不得已不守单身了，这个不是神本来的旨意，啊，这个自己要有责任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我们都青年的弟兄姊妹中间，我们年纪大的人，你结了婚的人，你要帮助他们，要帮助他们。怎么帮助他们？如果他有一个男朋友很喜欢他，啊，男朋友很喜欢他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你要告诉这个姊妹，如果你也喜欢他，不要紧，你先把他带来清楚就行了。你千万不要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你不能和他一起来，你就要在教会里面找。他说我找了几年都找不到合适的嘛，我喜欢别人，别人不喜欢我又怎么办啊？现在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愿意喜欢，那你喊他带来信主就可以了。我们千万不要做另外一个工作，好不好？也可能你怎么知道神不是介绍他那个男孩子喜欢他来带他得救呢，好不好啊？这个情况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注意这样一个情况。所以我在这里交通 就是说我们在圣灵前许愿要非常的沉重，好好的祷告，不得已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
那些传道人呢，每一次拿他传道要传信息以后，他就呼召说你们谁又奉献自己啊，每次都是这样的，
这一个
这样做对不对啊？
这一个奉献自己不是传道人去喊他，你说你们谁愿意接受主耶稣可以得救，你说要奉献自己，那就是看他这个奉献自己他说这句话是代表什么意思，你是不是奉献自己到我这个教会里面来，我很差人，我这个读经班差人带领，儿童班差人带领，如果你说来做这一种的事情那可能还可以，如果他那个奉献是说你终身围着主传道，那就要打一个问号啊！因为谁来呼召，只有主耶稣能够呼召，没有第二人能够，你读遍整个的全部新约，主耶稣在这里呼召十二个使徒，主耶稣在呼召，保罗只是传福音，连建造他都不，他说看谁在这个根基上建造，亚波罗可以建造，基法也可以建造，他也可以建造，谁是用金银宝石草木活结来建造，那个建造是神的工作，呼召也是神的工作啊！所以我们应该是，如果呼召一个人去全时间侍奉神，不是人能够呼召，只有神能够呼召，
传道人常常愿做。
好好，我们现在说下面十一节，若圣书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，就要把圣书安置在祭司面前，祭司就要固定价值，圣书是好是坏，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是。这里为什么说到圣书不洁净，圣书不洁净是有两种的情况，因为等等我们要读到，一个人家里除了牛羊以外他还有别的圣书啊，在神的规定里面投胎的圣属都是属于神的，比方他骆驼是不洁净的，他家里有很多骆驼，现在到这个骆驼又生了一个小骆驼是投胎的，按照神的规定这个投胎应该给神，但是这个骆驼又是不洁净的动物生物，他不能献给神啊，这个圣属不洁净的不能献给神，怎么办呢？就要固定一个价值，把这个价值来代替他，把这个钱奉献给神，好不好？就取代了，你不能说把这个骆驼我献在祭坛上献给神，那个不行的，因为它不洁净，神不能养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说不洁净的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为供物。那么我们这里就有一点，这个不洁净的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不洁净的应该就是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，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洁净，主啊我是一个不洁净的啊，神要不要？神要。那怎么鼓励一个什么赎价？主耶稣已经把赎价给我们出来，好不好？已经把我们救赎回来了，这个赎价赎了我们，我们就属于神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他的意思，属灵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这里的祭司骨架，祭司这里是代表基督，旧约属灵的意思是代表主耶稣，我们所有的价值，人的也好圣属的也好，都是基督来给我们骨架，这里的祭司是基督，预表的是基督。十三节，如果这个圣属我们一定要赎回，你已经奉献给神了，你要赎回，这里就讲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要加上五分之一，请我们注意，这个五分之一在原文不是五分之一，在原文是第五部分，那就是说你自己要多加第五部分出来，你要负责任啊！你要把这个圣属收回来，你要负责任，来加上五分之一，这原文是第五部分，五这个数字是负责任的数字。好的， 那么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许愿也好，奉献也好，一定要看，要计算代价，按照我们的能力去做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要请姊妹读十四节，读到二十四节，十四节到二十四节。
人将房屋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，祭司就要固定价值。房屋是好是坏，祭司怎样固定，就要以怎样为定。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，若要收回赎回房屋，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，房屋人就归他。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，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。若撒大麦一赫梅尔，要估价五十舍克勒。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，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为定。十八节，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，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，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。将地分别为圣的人，若定要把地赎回，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地就准定归他。二十节，他若不赎回那地，或是将地卖给别人，就再不能赎了。但到了喜年，那地从买主手下买出来的时候，就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和永现的地一样，要归祭司为业。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，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，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喜年。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。到了喜年，那地要归卖主，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。
好，谢谢。那么十四节是讲房屋的问题了，十四到十五节。房屋我们在读到喜年，就是二十五章，我们说到房屋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教会，是代表团体的侍奉。因为房屋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建造的意思，建造。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那个建造，乃是制作教会的建造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而且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各房要联络的合适，要把房子联络起来，侍奉神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十六节。那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第四章十六节，全身都靠到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并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暗中建立自己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彼此联络做肢体。再读十二节，唯要成全圣徒，隔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个建立在原文就是建造。房屋，那么我们再请读，我们读房屋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你们是指的一个团体，我们就是房屋，神建造的房屋。 而且这个房屋我们是彼此要联络啊，这些房屋一个一个要联络起来。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这个联络的结果就是要成为神的殿，要成为神的殿。那么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彼得前书。第二章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么这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宫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房子的意思， house， 属灵的房子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利未记二十七章奉献房子，是应该指着属灵的房子来讲。属灵的房子就是一个团体嘛，团体的基督徒啊，基督徒团体是这样一个房子，我们是彼此建造。那么一是奉献房子的意思，我们回到利未记二十七章十四节，因为这个房子的意思是代表教会的侍奉，所以我们奉献房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要在团体的侍奉里面，要进到团体的侍奉里面去。二十七章一开始是讲奉献我个人，奉献我个人，这里呢是说团体的问题了。我不是一个人单独的侍奉神，我必须和团体一起来侍奉神。今天没有一个人，除非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，一个基督徒只能他个人在那里侍奉神。特定的环境里，比方把他关到监狱去了，他怎么和基督徒一起聚会了？不可能，那是很特定的环境里头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单独的做基督徒，你一定要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。我们是群团体，我们是群聚的。你看那个羊和羊就要在一起，羊不能跟狗在一起，因为它不是一群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和基督徒在一起，有一个团体的侍奉。所以我们说了多少次，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得救以后，你有两条路要走，一个就是你和神中间的关系，还有一个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团体的关系。所以这里说到房屋，按照属灵的意思，奉献房屋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在这个房屋这件事情上就交给主了，奉献给神了。在房屋这个事情上我就奉献给神了，这个房屋是我的，现在是神了，那么我就要在这个房屋里面和所有的基督徒一起来侍奉，这叫团体的侍奉。如果这个房屋我奉献给主神以后，这个就要补一个价了，固定多少价，就是你按照这个房屋是好是坏要估价了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在这个房屋里面的侍奉，侍奉的好，侍奉的不好，这个有一个属灵的价值的，有一个属灵的价值的。这个价值谁来估？祭司来估，基督来估价。不能说我参加了侍奉一定都好，不一定的。有的人你参加了侍奉以后，反而带来难处，给团体带来难处。 啊，因为你所说的话，你所做的事，都不是从圣灵来的，都是从你的肉体来的，啊，从肉体来的。那么下面是五节讲，房屋如果奉献了，你要和房屋一起来侍奉神，你还要若果你要赎回房屋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失去了团体的侍奉，你不愿意继续在团体的侍奉里面，你要赎回，那么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责任，这要加上五分之一，就是第五部分，你就要负责任了。属灵的意思就是你要负责任，你有自己的责任，你离开了房屋人就归他，你就不参加侍奉了，你分别去了啊，你就不和你的房屋拿来奉献给神，就是我不在这个团体的里面来侍奉，那么这个责任我就自己负了，然后我就奉献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你在神面前的奉献就没有了。所以房屋的属灵的意思就是指着一个团体的，在团体里面的侍奉，你可以脱离团体侍奉啊，你不把自己拿出来。我们知道这个房屋还有一个意思，房屋是指着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，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嘛，殿字就是房屋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拿出来奉献给神，为神用了，现在你又不拿，你要拿出来，那可以你拿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拿出来你就有责任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责任以后到什么地方算呢？那到禧年的时候在基督台前要算这笔账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在神的面前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关于房屋的问题。十六节，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地，人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，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。现在是承受为业的地有几分地，那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。地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在25章说过，就是产业了。这个产业是属灵的产业，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些产业。那些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1章，第3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这就是我们的产业了。我们的产业不像以色列人是地上的一块田地，不是的，他们要分地的，我们乃是属天的，神都给我们了。但是神所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太丰富了，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都继承得下来，就说你的精力跟不上，你的精力跟不上。神给我们的是属灵的气，天上属灵的福气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公义？也许我神给我的是很丰满的公义，我继承的只有一点点公义，我很多行为都不公义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我有一点，那个叫几分，看到没有？那就只有几分承受为业的地。神给我的圣洁是很多的，但是我现在我这个人根本不圣洁，我的思想不圣洁，可能有的时候我圣洁一点点，好了，你就继承了几分，你的地业几分。那么你要把这几分地献给神啊，神也接受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继承了几分，每一个基督徒都继承了几分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定的属灵的经历， 但是每个人不同。这里也包括属灵的恩赐，也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那个继承的是有限的。好，那么这里有一个骨架，就是我们所继承属灵的这个地，分别为圣，献给神。你献多少去，有一个骨架，你献多了还不行，因为你没有这个经历，没有这个 experience。 我说经历是 experience 的意思，你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来鼓一个架。谁来给我鼓架？基督来给我鼓架。所以你要按这撒种多少鼓定价值，若撒大麦一或梅尔，要鼓价50舍克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现在能够承受了多少天上属灵的福气，真正我有了，那么在我这个经历里面，我这个田地上就要开始撒种了。撒种的意思，那也就是说我要把神的福音带给别人，福音带给别人，这是种子，福音的种子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还有一方面，就是我因为有属灵经历的缘故，我可以用我这些经历来向弟兄姊妹做见证，来帮助弟兄姊妹，来建造弟兄姊妹，这都是要撒种。撒种，这里的撒种的骨架，他说若撒大麦以霍梅尔，霍梅尔我在这里写在上面，就等于10个依法，就等于100个俄梅尔。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出埃及记16章35节。十六章，出埃及记16章35节。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，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俄梅尔乃依法1/10。这个俄梅尔在什么地方呢？请我们读16节。出埃及记16章16节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：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，按照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俄梅尔。就是每一个人在收玛拿的时候，每一天收一俄梅尔，就够他吃饭了。也就是一个俄梅尔是一个人的饭量，一天的饭量就是一个俄梅尔。那么35节告诉我们，一个俄梅尔是1/10。那就是说一个依法就等于10个俄梅尔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依法，这个就好像升斗这个意思了。一个依法就等于10个摩俄梅尔，就等于10个人一天的饭量，或者等于1个人10天的饭量，就叫一个依法。那么现在10个依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赫梅尔，10个依法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赫梅尔。所以这样我们一算起来，一个赫梅尔等于10个依法，一个依法要等于10个赫梅尔，10个俄梅尔，所以一个赫梅尔就等于100个俄梅尔了，100个俄梅尔。那就是说如果撒大麦一个赫梅尔撒在这个田里，撒下去的就相当于 100个人一天的饭量。啊，如果你有这么大，那你接触多少子弟来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收成多少不知道，就是说股价是这个来估，股价按照什么？按照你撒多少种来估价。也就是今天要按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到底能够撒多少种出去？所以有的人说，我今年一年带一个人信主，好了，你撒了一个，就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撒了一个人，哎，一个俄梅尔下去，一个人嘛。你说我今年带10个人信主，好，那你撒了10个俄梅尔下去，啊，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根据我们在神的面前撒多少种，那衡量你这块地值多少钱。也就是说，你到底你继承的属灵的产业有多少丰富啊？根据这个来衡量它。50这个字的意思，刚刚我们讲过了，50指的人负责任的数字，10倍的负责任。50 circle。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经文，读马太福音25章。马太福音25章。啊，我们请从第十四节读起，啊，读到30节吧，好吧，一直没。
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领取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在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”21节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领2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”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领1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”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，给那有1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
好，你看这里有5000的、2000的、1000的，啊，那么这个5000的，他赚了5000了，就是10000了；2000的又赚了2000，就是4000了。只有这个1000的没有赚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你撒了多少种。这个种也不是你撒的，也是神给的，因为5000是神给你的嘛。如果你很忠心，你去撒了种，你是又收了5000。啊，本来这是一个赫梅尔的，到你那个田地上就以后收成了有2个赫梅尔了，就加倍了。你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到喜年的时候得奖赏，啊，得奖赏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祭司，他要根据我们来衡量啊，我们一个人情况来估价。 所以最后我们要按照禧年，你看这里的国度来了，要得到天国的赏赐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讲不完了，所以星期二